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平
安。
今年十月份的时候，严正大哥叫我见证分享，我当时一听了就挺挣扎的，因为第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是我，我并没有什么好的见证啊。后来读经的时候看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保罗书信，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这段经文就给了我启发，还有鼓励。那我就想就把我在来美国这几年自己的一些软弱挣扎还有一些体会，还有神的恩典，当然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希望能对大家有一点的提醒和帮助。我是2000年七月份在袁志明弟兄在新加坡的布道会上信主的。当时呢，因为天赋这个概念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无亲无故的学生，就是上帝如父亲的爱是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及时，然后信仰也成为我心理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吧。然后我也在教会和小组团契也有参与了一些侍奉，然后也带人来教会啊，然后帮助有需要的人。渐渐的随着信主年龄的增长，年数的增加，我开始就有一种，我大声一点，
听不到，
哦，对不起，
对，没问题啊，
这样，OK， 好，慢慢的我就有了一种可以说属灵的优越感吧，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爱主爱人的姐妹吧。然后来到美国，2006年来到美国，我的第一份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挑战。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精神科的医院，那边的病人常常因为情绪不稳定，会就是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好像他们之间会打架，有时候也会打到工作人员。然后因为这种情况，工作的那个地方也是戒备森严，然后保安人员就是都带着传呼，然后时不时的就是好像呼叫什么紧急，然后大家就是有人打人了，然后就是要紧急处理那样子。就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上班，每天的心情是挺怕的，然后也很紧张，也挺压抑的。记得刚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是学校不是那个医院的那个人事部给我安排一个两个人的那个 bedroom， 就是我一个人住啊。后来我就觉得怎么空荡荡的好孤单呢，结果真的很感谢神，就那么巧，就在我刚来工作可能一两个月之后，就一位新加坡的一个护士，其实比我还年长一届的一个学姐，她也是中国人，然后就也是分到我们医院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很快就成为室友啊，然后结果也分到我们科，所以我们俩就每天一块儿开车啊上下班什么的，就是也成为一个就是很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虽然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在一起沟通啊，讲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让我们彼此那个压抑的心情都有了一个出口。但是在灵性上我还是比较的觉得挺孤单的，一开始的时候。所以呢，当时因为在 Petersburg 然后没有华人的教会，我就开始读圣经的频率就比较多了，然后也在网上买了一些福音的歌曲来听，真的是体会到诗篇119篇71节所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觉得很多时候上帝通过一些事情让我真的是就是更加的需要去寻求他，开始去接近他。但同时我也开始明白自己的信心其实有这么的软弱，离开了温暖的团契和那个安稳的工作环境，我就觉得已经受不了了。感谢神的怜悯，他那个让 Richmond 教会的蔡牧师和师母他们辗转反侧，就知道有我这么样一位姐妹啊，然后就来找到我，跟我联络，然后来探访我，然后呢也带我去教会 Richmond 的华人教会。后来我也时不时的参加那儿的敬拜还有祷告会。 哎呀，感谢神，多亏弟兄姐妹用祷告托住我，让我可以继续支撑的一段时间在那里工作，直到后来来到这里 UA 工作。有一位主内的姐妹，跟我分享过，赵约翰牧师和赵恩慈师母的一个讲道的系列，题目叫《我的情绪，我的心》。其中一个比喻让我印象很深，他就说大体是这样的，他说属灵的生命呢，就像是一个瓶子里面装着不同的东西，然后表面上看起来瓶子好像差不多，但是如果好像你拿一个火苗放到瓶子里，根据它那个瓶子里面的反应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瓶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氧气呢，当然肯定让那个火苗越来越旺，如果是水的话会让那个火就灭掉了。同样呢，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也可以反映出我们那个属灵生命的本质。说如果之前呢并不太理想的工作让我对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灵命有所认知的话，那么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就更让我看清了自己里面的一些问题吧。我大体讲一下我的跟笨的一些婚姻状况。我和笨是 Richmond 教会的那个师母介绍我们认识的，因为他也是当时在 Richmond 教会在师班里有侍奉，然后也是信主很多年。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嘛，一开始就抱着觉得哎我们有这个基础，然后又抱着以婚姻为目的的这个态度去交往。很快他大约可能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婚姻了，然后结婚之后呢三年之内又有了两个女儿。现在想想我们俩是有点比较疯狂一点，就是同在屋檐下吧，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我看到，其实让我们彼此都看到以前不太了解的一些缺点和问题。我们的家庭背景，因为他是台湾出生，然后香港长大，我是大陆的那个家庭，还有文化啊环境的不同，就生长的环境的不同，我们在一些待人接物啊消费习惯还有带孩子的观念上都有很多的分歧。而且我又觉得男生应该让着女生，所以然后平时其实从结婚到孩子出生之后真的是比较少有深入的沟通，然后在这个有意见的时候也不会互相让，所以我们的之间的挣扎和摩擦其实越来越多。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为了送朋友礼物券到底该放多少钱，我们大吵一番，闹到最后差点要离婚，因为这个都讲出来了。后来就是过了一晚就彼此又冷静下来，就比较没有讲得那么激动。还有从孩子出生以后，我婆婆每年过来又给我们差不多每年都住半年，就是或多或少的吧，也给这个家庭关系上又增加了一些的压力。有时候结果到结婚第三年的时候吧，大约差不多就是日积月累，然后我心里就积了很多的委屈还有埋怨苦毒，就觉得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然后就没有得到相应的感谢和认可。笨那边也觉得他没有得到该有的尊重，然后在灵性上呢，我们因为忙碌吧，其实这也不是理由，就是很少有读经祷告，也很少参加教会的团契，灵性里面都觉得也挺枯干的。感谢神，他是真的是还是用他的爱托住我们。再一次
后背后
再一次家里面冲突之后，我还打电话跟一个年长的姐妹哭诉，她就用智慧的话语来安慰我，也为我祷告。另外也有同样经历的姐妹也跟我分享，就是对她有过帮助的一个讲道，其实就是我的情绪我的心那个系列很好。还有一段时间呢，在我家里有专门的年轻妈妈的小组，我们就在一起，不仅分享美食，也分享各自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家庭中的一些问题，然后也用圣经中的话语， 彼此的提醒。那时候师母跟我们一块儿，然后他就用真言书，我记得用圣经里的话来提醒我们，也最后都让我们为彼此的需要祷告。后来呢又参加了现在的这个姐妹查经小组。感谢神，我觉得有一个那种彼此接纳、坦诚敞开的这种团契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让我至少就是说那个当时让我的情绪就有一个出口，给了我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支持，也让我能够看到说我遇到的问题其实别人也遇到过，没有那么可怕，也不是说好像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我跟Ben在关系的那个就是比较紧张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共识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些外力的帮助和辅导，如果是专为基督徒预备的就更好了，就更适合。就刚好去年十一月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基督徒机构办的恩爱夫妻营，我们就参加了。我觉得在营会里我们就是就意识到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很缺乏经营和培养，因为从小孩出生以后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单独的好像出外约会过，也根本就是很少缺乏深入的沟通，难怪说就是这几年来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然后这个营会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彼此的道歉认罪，还有彼此感谢。通过这些我也看到很多的笨为这个家付出的一些东西，好像他长期上班要 commute，然后对孩子他比我有耐心，半夜孩子醒来，因为他总是先醒来去照顾孩子，这样的话我就有时候都不知道，就这样的话让我可以多睡会儿。但我其实就常常用挑剔批判的眼光来看他，就总是看到他做的不够的地方。所以营会之后呢，我们觉得彼此的心都柔软了很多。也有了一个就是重建那种就是让关系比较和睦比较改善的这种希望。当然一次的营会并不是治疗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至少是一个就是开始。好，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感谢神，在他就是安慰我情绪的同时呢，其实他也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圣灵来光照我的心，让我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有一次当先生因为一件小事情对我略有指责的时候，我就很委屈，我就跟他说，你凭什么讲我呢？告诉你，从小到大还没有人这么讲过，没有人这样讲过我。话音刚落，我就觉得我被自己吓了一跳。其实想想不对呀，这样子我是完美的人吗？当然肯定不是，那为什么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呢？想到自己有时候平时也有错，肯定很有一些错误，但是好像从来没有先跟先生道歉，然后笨做错事的时候或者讲错话的时候，我就会追着他让他道歉，然后道歉之后呢，有时候还会不依不饶的，还会你真的知道你错了吗？你哪里错了？然后就比较很难去从心里去很快的去原谅他。后来就是真的很感谢另一位姐妹给我介绍了，就是那个 Tim Keller， 还有那个我的情绪我的心那个讲道集，我在就是也读圣经，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他讲到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印象，一个有罪的女人用名贵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然后又提到一个债主，有两个欠他的债，一个人欠五十两，一个人欠五两。然后债主就都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最后他们说，其实那个多得赦免的人，就是欠五十两的那个人，他更爱这个债主。然后耶稣也说， 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就是说那个用香膏抹耶稣脚的女人，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段经文就给我一个提醒，我觉得是我的骄傲还有自我为意让我经历不到神的赦免，所以也很难去赦免别人对我的伤害。所以我又回到信仰的最基本的问题，我到底有没有从心里相信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罪人呢？到底有没有相信那个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呢？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明白与接受这个神的饶恕呢？其实想想从小到大令自己羞愧的意念还有事情真的是很多，不计其数，就是对人可以表里不一啊，然后喜欢比较啊，结婚之后也没有把先生当成家里的头去尊重和顺服他，反而总觉得自己很多事情上比他强，什么事情上都喜欢去左右他的想法还有决定，跟笨还有婆婆相处有时候受到委屈啦，然后心里就心怀苦毒，很难去释怀，对孩子呢也很缺乏爱，常常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他们，不懂事无助的他们面前，我的坏脾气经常是无所顾忌的，因为他们不听话或者造成麻烦，我对他们可以大喊大叫。所以越反省我就觉得自己实在是一个就是一个罪人。虽然信主这么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常常来到主面前从心里去认罪，以至于内心这个骄傲越来越膨胀，就像圣经里讲的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觉得自己比别人还强。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最厌弃的就是死不认罪骄傲的法利赛人。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里面讲的那句话好像就是对我讲的，现在觉得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诗篇十六章第四节里面提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就想想自己随着信主年数增加，好像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并没有说，好像还反而没有刚信主的时候那么多了，反而因为生活的一些问题啊，环境、工作啊、家庭啊，就是经常情绪上会有焦虑啊、害怕呀、这些，好像对别人那些不公正的指责，我瞬间就可以火冒三丈，或者难过的不得了。我记得有一次在工作中，就是转一个病人，好像就是因为时间太紧，我就没有机会换药什么的，结果另外那个病房的护士就在电话里打过来，有点埋怨说，就是好像你把这个病人转过来让我们处理这样子。那我就很委屈，我说因为时间太紧啊什么的，后来解释不太清楚，就当场就掉泪了，觉得让我的那个主管护士都觉得怎么了。我就觉得后来我跟笨讲，笨说好像你的反应有点不太对。然后有时候我记得拿课，就是在 PVC 去拿课也是，就是什么事情还是要做到完美，没有考试成绩不是特别好或者怎么样，就会心情比较沮丧。所以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上帝的荣耀吗？不是，应该说是自我的荣耀吧，或者说白一点就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吧。这简直是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偶像，代替了神在我心中的位置。敬拜这个偶像让我努力的用这世上的标准要做一个努力来做一个好人，也会让我患得患失，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有真正的平安呢？而且敬拜这个偶像也会让我把上帝当成就是我需要的时候为我服务的一个工具，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上帝可以 成为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来顺服他的带领还有引导。其实这又是何等大的一个罪呢？所以看清了自己的问题，我的心情反而平和了很多。就好像之前，就好像一个病人，他可能身上很不舒服，老是处于一种惴惴不安的状态，觉得不知道是出了什么病，就是不对劲儿。一旦就是说让医生诊断啊、你是这个问题，他心里反而踏实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反正就是心情反而平和了很多，然后心里的那些埋怨啊、苦毒也那就大量的减少了，反而觉得自己是何等不配的罪人，神还是这样的爱我，不离不弃，这真的是恩典。那我知道我现在做的呢，就是胜过罪的问题，这将是我面临的另一个挑战。那我现在能做的，我想就是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然后感谢耶稣为我的罪所做的救赎，然后接受他的赦免，并请求他帮助我，然后让他真正做我生命的主，然后真的是要靠着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力量，能够活出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新的生命。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按你。